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再一次来读你的话。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因为你就是光，光照在黑暗的里面，就能够显明我们的罪，也能够把真理带来，使我们能够认识。主，我们谢谢你，因为若不是借着你，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谢谢你把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真光带来给我们。谢谢你，你说我们如果常常遵守你的道，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我们得以自由。你说儿子必叫我们得以自由。主，是的，谢谢你把这样的自由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亡的辖制，使我们能够进入永生。主，我们还是再一次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献在你的台前。主，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在这样一个基要真理的上面，每一个礼拜我们把我们真的是来把我们的心思真的是放在你的身上，来认识你，来认识你所差来的这位耶稣。我们真的是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主的圣灵再一次来帮助我们。谢谢主，你把圣灵赐下来，使他能够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我们把今天这堂课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让我们都有一个谦卑的心在你的面前，更是求主你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是要看第四课，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所提出来的第二方面的证据。我想我们复习一下哈，我们上堂课有讲到耶稣自己说一共有五方面的证据。好，我们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耶稣自己提出来的五方面的这个证据哈。上礼拜我们讲了什么为耶稣做见证，上礼拜说的圣经为耶稣做见证。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另外耶稣还提了三方面的见证，一个就是他所讲的话，还有他所做的事，对，还有天父哈，这五方面。圣经为耶稣做见证，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啊。然后我们就要看耶稣所说的话，也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耶稣所做的事，也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最后他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有五方面的见证哈。不过在今天要开始讲今天的课程之前，我要先跟你们分享一件事啊。昨天晚上有一位徐万林弟兄，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他就跟我讨论关于我讲到耶稣是基督那一堂课，我跟你们谈到在神治政体当中有祭司、君王和先知三个职分哈。那么特别是我跟大家说，在基督来以前，在以色列整个历史当中，这个祭司的职分跟先知的职分是有人是同时具有这两个身份，那么君王和先知也有人是同时具有这两个身份，但是只有君王跟祭司这两个职分在旧约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是没有混淆的哈。那么所以徐万林弟兄跟我讨论这件事情，那么当然他特别是提到在那一次我讲课的时候，我是用扫罗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的一个例子来等于说用这一段经文来支持我所说的祭司跟君王之间是这个两个职位是不能够互相混淆的哈。那么我们讨论的内容我就不详细说，但是我很感谢神他打了这样一个电话来，所以昨天晚上我就要加倍的用功，因为我还要把关于这一点我再把它仔细的去查考，而且再去看神的话，因为我觉得 我应该要向弟兄姊妹负一个责任，就是我教导神的话，我应该要教导的是至少尽我的力是教导一个正确的一个真理。那么所以我要用一点点时间再把这方面稍微再说明一下。那么经过我昨天晚上看了很多的一些注释书，还有我自己再把整个圣经的前后我再把它查考以后，我想就是说我所说的祭司跟君王这两个职分是不能混淆的。我想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旧约圣经里面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的确这一点是神所启示的啊，这一点没有错。但是呢，我想徐爱玲弟兄他跟我讨论说，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用的那一段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13章那段经文。那我想我如果要今天要再跟你们讲要花太长的时间，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我查了以后发现是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啊。那么我想我就不多说那一部分。不过呢我想就是说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当我们说在旧约祭司先知跟君王这三种职分，君王跟祭司的职分是不能混淆的。我想我们如果用撒母耳记上13章做我们的论点的一个依据，我想不是很合适哈。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当中有很多值得就是说有不同的注释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也是因为这个文字的本身的表达，所以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我想给大家另外两个地方的经文，这两个地方的经文呢可能更合适也更清楚，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个真理哈。那么第一个地方的经文是在民数记第三章第10节，民数记第三章第十节，民数记第三章第十节，我念一下哈。这是摩西当时吩咐亚伦利未人还有亚伦跟他的儿子。第10节，他说神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哈。我们从出埃及记第28章29章我们就看见神对摩西说，你要让亚伦跟他的后裔他的儿子和他的后裔来为我供祭司的职任。那么在民数记第3章第10节这里说得很清楚，只有亚伦跟他的儿子能够承担这个祭司的职任。而且呢，如果有近前来的外人，换句话说，任何不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外的人，不是神所拣选来承担祭司职任的人，如果想要擅自来进到神的面前，那么这里说得很清楚，必被致死。那么这是一个地方的经文，让我们很清楚知道只有亚伦跟他的后裔可以来承担这个祭司的职任。那么第二个地方的经文是历代志下第26章，历代志下第26章第16节到第20节，历代志下第26章16到第20节我念一下。他既强盛，这个他就是指的乌西亚王，这乌西亚是属于大卫的后裔哈。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啊，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边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来。那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乌西亚王，他想要 做祭司，要神神拣选祭司所做的事。那么当这个祭司这个亚撒利亚率领80个祭司去拦阻他，他还是不肯听，因此神的审判就临到他。那这里是很清楚的说，这个为向神献祭还有烧香是属于祭司的责任。他虽然贵为君王，他不能够违背耶和华他在这方面所定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所以我想这两节经文，这两个地方的经文是比较清楚，可以让我们看见在旧约的里面这些这三个职分哈，特别是祭司跟君王这两个职分是不可以，就是说不能够互相混淆的。对，他是在摩西律法之前。所以这是我上次那次跟你们讲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说主耶稣不是照着这个旧约的条例，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麦基洗德不但是撒冷王，而且是永生神的祭司啊，所以他是照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而且耶稣一个人，他就是身兼祭司、先知、君王这三个职任啊。我想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哈，如果说这些职任都可以互通的话，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可以只要设一个位份，一种人，这种人也可以做祭司，也可以做君王，也可以做先知哈。那么但是当然我想重点是我那次跟大家特别讲到，因为以色列国从立国以来就是神治政体，所以神治就是神直接来治理他们，因此是透过先知，透过祭司。那么当然君王是后来以色列人要求要立一个王，但是即使是如此，神允许他们立王，神也说得很清楚，这些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增加马匹，也不可以为自己增加财富，也不可以为自己增加兵费，他们要把耶和华的律法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要按着耶和华的律法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他们也是神，而且必须是所谓受膏者，是神所拣选的，他们不是可以说自己要做就可以做王哈。所以我想这是一点点补充说明。那么但是我觉得是很感谢神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的教授常常用箴言上的一句话给我们勉励，那上面就说铁磨铁，磨出刃来。那么在真理的这个探讨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说自己是完全的，那借着这些不同的意见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时候，真理就会越辩越明。换句话说，我们自己就会对真理经过更多的思考，我们就会更清楚。所以我想我很谢谢徐万林弟兄昨天晚上给我打了这样一个电话，那这也是我跟你们好像有没有跟你们提过，我教这个基要真理我教了可能7-8年，将近10年，我还是很喜欢教，因为到现在我还在学。所以你看这一次我还是在学，但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实这一次我还是在再一次教导的时候，我又有许多的学习。所以真的是这位神是何等丰富的一位神他是过于我们所能够完全去认识他的，这也是我们就是说需要继续不断地来追求认识他。我们不可以自以为自己已经满足了，自己已经认识神了，我们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换句话说，我们知道的真的是何等的有限，我们自己是很有限的啊。所以这是一点点补充。好，那我们现在就要看我们今天的这一课在新约圣经四福音的里面，耶稣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先知是到施洗约翰为止啊。为什么他这样说呢？我想我们看旧约的圣经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写作的年代跟耶稣基督降生的年代之间一共有多少年，有没有人知道？对，有将近400年。换句话说，两约之间，新约跟旧约之间，这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之间有将近400年的时间。那么如果我们说马拉基书这卷书完成写作的时候是在主前400年左右，那么从这马拉基书之后到耶稣降生这一段的时间好像是一片空白。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对于这段历史没有什么记载，就我的意思说是圣经哈。那么 好像在这一段时间的里面，神并没有再借着先知来向人说什么，好像是这样哈。所以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从马拉基以后，神的声音好像就没有再被听见。他们从亡国了以后，就一直还在等候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但是在这个等候当中，好像是一个漫漫长夜，没有再听见有任何先知的声音讲论关于这弥赛亚要来的事。但是当主耶稣他要开始出来传道之前，忽然就有一个人，这个人他就出来传道，而且他传什么道呢？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这个人他自己说，他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想我们可以想象，在犹太人引颈等候弥赛亚的这400年当中，忽然有一个人出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样的一个人出来，当他带出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就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应，所以许多人就到他那里去接受他这个悔改的洗礼。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到耶稣他是生命在他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约翰福音说什么呢？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要为他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所以我们今天耶稣他自己说，除了圣经为他做见证，有一个人为他做见证，就是施洗约翰。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从马拉基书一直到这个新约这段时间，有400年的时间好像再也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哈。那么这一位约翰，所以为什么在马太福音耶稣说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那么这一位来，他是要来为这位弥赛亚铺路的。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位施洗约翰是谁。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对他很熟悉，但是我也相信有一些人并不清楚这位施洗约翰是谁。那么关于施洗约翰，他的出生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有很清楚的记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念这一章圣经，我是很简单的把关于施洗约翰是谁稍微介绍一下。施洗约翰他的父亲是一个祭司，叫做撒加利亚，他的母亲名字叫做以利沙伯，他们两个都是敬畏神的人，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孩子。所以到了他们晚年的时候，他们还是只有夫妻两个人。那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祭司从大卫那个时候开始，就把他们分成不同的班次。那么这些祭司是轮流分这个按着不同的班次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侍奉神。换句话说，他们是轮流到圣殿去侍奉神。那么所以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轮到他进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侍奉神的时候，进入圣殿，天使就向他显现。那么这天使向他显现，就告诉他说，你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约翰，他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要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这些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但是撒加利亚说，我跟我妻子年纪这么大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所以天使说，你既然不信，你就要变成哑巴。所以当他从圣殿里面出来，他就不能讲话，就比手画脚，别人都很讶异，知道他在圣殿里面一定遭遇了什么事。于是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就怀了孕。那么怀孕以后，他就去隐藏了5个月。到了他怀孕的第6个月，天使去到一个城叫做拿撒勒，在那个城里面有一个童女，名字叫做玛利亚。天使就向这位童女玛利亚显现，告诉她说，你也要怀孕生一个儿子。玛利亚就非常的惊慌，她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呢？于是天使就告诉她说，你所怀的孕是要从神来的，是从圣灵来的， 这一位你要生的儿子必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坐在他主大卫的宝座上。所以玛利亚就对天使说，我是神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然后呢，玛利亚就急急忙忙起来，就往山地里面去，去找谁呢？他就去看以利沙伯。以利沙伯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她是玛利亚的亲戚啊。那么，所以从这样子一段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就知道施洗约翰是在他的父母晚年的时候，是你可以说这也是一个神迹，因为他的父母是不能够生育，但是在他们年纪非常老迈的时候，神就把一个儿子赐给他们。而施洗约翰的母亲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亲戚，所以我们可以说施洗约翰跟耶稣是表哥跟表弟的关系啊。好，那这是关于施洗约翰的出生。但是施洗约翰是谁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段圣经，庄牧师已经在主日讲道的时候讲过，所以我就不花很多时间去说。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十五节开始，使徒约翰他就记载这个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从第十五节开始啊。那么等一等我们会再念第十五节，但是特别是在第十九节，你看第十五节他说约翰为他做见证，然后第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所以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他分了好几次来讲论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那么特别在十九节到第二十五节，这些犹太人他们问施洗约翰说，你到底是谁？那么施洗约翰就说，我不是基督。那他们说，那你是不是以利亚？他说，我也不是。那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为什么他们会问他是不是以利亚，因为马拉基书第四章，这个庄牧师也讲过哈，马拉基书第四章最后说，将要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要有以利亚要来啊。所以他们就问他说，那你是不是那位以利亚？那么在那里就说，这位以利亚来了，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啊。但是施洗约翰说，我不是。他们又说，那你是不是那先知？这个那先知是指谁？就是生命记十八章摩西向以色列人应许说，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应许说，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你们要听他，凡是不听从的人必被治死。那么施洗约翰说，我不是。但是他说我是谁呢？我们看第二十三节，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他说，我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个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的一段记载。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旧约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第五节哈。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么第九节，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了，你要登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好，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个施洗约翰说，他就是这第三节所说的那个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但是我要先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在原来以赛亚写这段话的时候，他所指的是不是就是指的施洗约翰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上下文，你看第三十九章，第三十九章这个先知以赛亚向巴比伦王西西家预言以色列国会 灭亡，灭在谁的手里呢？灭在巴比伦的手里啊。那么不只是先知以赛亚，其他同时的一些先知，像先知耶利米、弥迦等等，都是讲到犹大国，因为也是跟北国以色列国一样，他们离弃神拜偶像，所以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就是神要从北方带一个极强强壮的一个民，是他们所不认识，他们讲的话是他们不听不懂的，要来毁灭这个国家。其实神这样做，就是照着他在摩西，借着摩西在生命记第二十八章到第三十章他所说的，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各样的祝福和恩典就会临到你们，但是你们如果不听从我的话，我就要借着各样的饥荒各样的这个瘟疫这个痨病，还有刀剑，甚至最后你们要整个国家要被毁，要被掳到这个异国，就是外邦的国家去所以这个在三十九章神宣告了这样子的一个审判。所以在第四十章以赛亚先知就宣告一个安慰，这个安慰是对当时这些犹太人，这些针对这个神宣告他们要被掳这样的一个信息所提出来安慰。所以你看第四十章的第一节，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好，他们为自己的罪在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但是神启示以赛亚说，你要向这些以色列人宣告安慰的话，虽然因为你们的罪你们接受神的刑罚，但是征战的这个刑罚有一个时间就要停止，征战的日子会过去，你们的罪会再一次被赦免。所以呢，在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把一切的山大小山冈凹凹凸凸的都要把它填平。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宣告说，这个神的刑罚将会过去，你们这些被掳的人将会被重新再带回到巴勒斯坦。所以呢，就是先知以赛亚就神就借着他宣告说，你们要把这个俗民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的这个路把它修平，让这些被俗的子民可以怎么样，可以归回到巴勒斯坦。这是原来以赛亚书写这段预言的时候，其实是宣告神的安慰跟神的应许，是给谁的呢？给这些被掳的百姓。那么因此他说，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平他的路，预备让这些被掳的这些百姓可以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个事情就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就实现了，古列王元年的时候。那么但是现在施洗约翰说，我就是以赛亚所说的那个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我想施洗约翰为什么会把自己就认同是以赛亚书这里所说的呢？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从上下文来看，在原来以赛亚书的预言或者应许当中，这是给当时的俗民的，但是新约圣经的作者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们引用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的经文作为是应验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不可以这样子学他们这种方式来解释圣经啊。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解释圣经，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把旧约一些预言，我们就用所谓的灵异解经的方式，我们来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这样子解释的话，会有很大的危险。但是为什么圣经的作者可以？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就是神所吹气的，就是在圣灵的感动和管理之下所写下来的。这些圣经的作者他们，或者说像施洗约翰，他为什么知道他自己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的那一位？因为他们都是神的灵感动他们，他们都是先知，施洗约翰也是先知的一位，所以他们可以做这样的 的引用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就不可以再效法这种的解释圣经的方法。好，那这是施洗约翰，他是以赛亚书四十章所预言的那个修直主的道，预备他的路。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引用，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为耶稣怎么样预备道路，耶稣来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怎么样拯救出来，我们就是赎民，我们是被赎的，被救赎的子民。所以他的施洗约翰就来为这位救主弥赛亚预备道路。那么但是施洗约翰呢，他传的是什么道呢？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念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施洗约翰传的是悔改的道，因此他给他们施洗，所施的洗礼是什么洗礼呢？是一种悔改的洗礼。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施洗约翰说，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换句话说，他是父神所差派的，父神差他来传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传一个悔改的信息。他来，他是神所差来的，他传悔改的信息，但是他没有传一个赦罪的，他没有一个赦罪的权柄啊。换句话说，他虽然来呼召人悔改，他是要预备这些人心，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当他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的时候，这些人的心可以预备好接待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他所传的仅仅是一个悔改的道，但是赦罪的恩典是谁所赐的呢？是只有耶稣才带来的。所以这个等一等我们会再讲到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哈。那么只是我们，我想我要花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看所谓的悔改，在圣经里面讲到悔改到底是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这个字的字义本身就是回转，或者就是说，如果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如果我现在是向东走，悔改的意思就是我转过来180度向西走，这就是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你整个改变一个方向。所以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的一个旧约教授，现在在 Gordon Conwell 教书，他是 Dr. Kaiser。 那么事实上去年底的时候，我们也请他到我们的大专团契讲道哈。他常常讲悔改就是叫做 U-turn theologyU-turn， 我们在路上就是 make 一个 U-turn， 你原来是向这边走的，这个 U-turn 就是整个转过来。所以悔改，圣经里面所说的悔改，不仅仅是说你今天为自己的罪在那边流泪痛哭，你痛哭以后悔而不改，不叫做悔改。所以我们也许有时候看见一个人好像痛哭，流了很多眼泪，我们就说啊，他悔改了。可是他哭完了以后还是我行我素，照他原来所做的一切去做，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悔改，就是至少按照圣经所谓的悔改，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哭眼泪不能够代表我们是一个悔改的人。当然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圣经常常是说这些人是忧伤痛悔的人，但是这个忧伤跟痛悔是一定会带来一个所谓的转向。原来我们是随从我们的肉体，但是一个悔改的人是从自己转向神，是愿意跟随神，愿意顺从神的一个人。所以施洗约翰这些人这当时就有一他在施洗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来接受他的洗礼，他就非常的严厉的斥责这些人说，你们为什么来接受我这个洗礼？他说你们如果不结出悔改的果子，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这个斧子已经放在什么树根上，你们就要被砍下来，神的审判就要临到。所以我想今天在我们自己，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我们还没有认识神，我想悔改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第一步，或者我应该这样说，悔改跟相信这两样事情是不可分的。 那么悔改就是从你原来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与神为中心，悔改就是不是只是流眼泪哭泣而已，悔改就是你原来是过一个在最终的生活，你现在过一个以神的义来为中心的一个生活，一个义的一个生活。所以在路加福音当也是一样记载同样的事情，当很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要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也是说，你们如果不结出果子与悔改心相称，你们的悔改，你们即使来接受这样的洗礼也是没有用。于是有人就问他说，那我们当怎么样行？那个施洗约翰就说，如果你有两件衣服就分一件给别人。那有些税吏就问他说，那我们当怎么样行？施洗约翰说，你原来你知道当时的税吏他们抽税都是除了该收的还要再加收，他说你不要多收，你该收多少就收多少。这就是悔改，悔改一定会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一个转向。所以有些军人就来问，有些兵丁问司洗约翰说，那我们该做什么？司洗约翰说，你们不要恶诈人啊，你们不要对人施行强暴。所以悔改就是真正要有一个转向，这才叫做悔改。那么司洗约翰所传的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但是他虽然呼召人悔改，但是他不能够带来整个赦罪的恩典，他没有赦罪的权柄，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使我们的罪能够得赦。那么另外呢，这个司洗约翰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我来用水施洗是为了要把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把他显明出来。所以他还有一个很主要的，他出来传悔改的道，为人施洗，最主要的他是要为耶稣预备道路，他要把耶稣这位神所拣选的这位弥赛亚显明给当时的人看啊。所以我们来再读一段圣经，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先念第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我们念第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好，然后我们来念第二十六节。来，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就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然后我们念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来，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好，我们刚刚读的这几个地方的经文都是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所以下面我们就是要来进一步看看，到底约翰他为耶稣做见证，他介绍耶稣是谁，是怎样的一位啊。那么从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五节还有第三十节这两节，我们可以看见约翰他强调说，有一位这一位他说，他当时还没有，他并不是说这个耶稣哈，他是说那一位就是我曾说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换句话说，约翰说虽然要来的那一位他是在我以后来，在我以后来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年龄，他的肉身的年龄是比我小，也比我晚出来传道，但是事实上他本来在我以前。所以第三十节也是说，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所以约翰在这里介绍耶稣，他是向当时的犹太人介绍说， 虽然以人的眼光来看，耶稣是比约翰晚六个月出生啊。如果照刚刚我们看的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耶稣比他晚六个月出生，他比耶稣早出来传道，他先出来传道，他为耶稣预备道路，然后耶稣才开始出来传道。以人来看，他是在约翰以后来的，但是约翰说他其实是在我以前的。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是神，因为只有耶稣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我们都是被造的。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母亲怀这个受孕，这个生命才开始。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生命从这个时候开始。但是耶稣说，那在我以后来的是在我以前的。换句话说，他讲到耶稣是先于世界，先于他而存在，讲到耶稣就是神。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句话，太初有道，太初在这个太初，如果英文圣经就是说 in the beginning， 就在这个世界存在以前，道就已经存在，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这个世界是借着他造的啊。所以在这里约翰再一次介绍耶稣的时候，他很强调耶稣的先存，耶稣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他就是存在，他的存在就是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啊。所以在这里第一个，约翰就是介绍耶稣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他就是神。这一点在当时的犹太人可能他们真的是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也不能够完全的接受哈。但是他不单单是介绍耶稣是先存的一位，他还介绍说什么呢？第二十七节，他说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句话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记载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他都说了同样的话，他都说了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里约翰是讲到耶稣的尊贵，耶稣远比他尊贵。如果我们了解在当时犹太人对施洗约翰的敬重啊，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么有四百年的时间好像是没有再听见有神的声音，忽然有一个人他出来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的那一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些犹太人就来问他说，那你是不是基督？所以这一位约翰，他们当时的犹太人看他是非常是从神来的，是神所差来的，没有人敢说他不是神从神差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读下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看是约翰福音十二章或者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有些犹太法利赛人就派人来问耶稣说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那么这些人他们就私下商议，他们说如果耶稣就问他们一句话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的权柄从哪里来的。那耶稣就说，你们说施洗约翰是不是神所差来的？他们就不敢回答，因为他们如果说不是的话，这些老百姓就会用石头打他们，因为他们都认为施洗约翰是神差来的。可是如果他们说是的话，耶稣就会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接受他为我所做的见证？哈，所以施洗约翰在当时是这样的一位，但是他说我给耶稣解鞋带也不配。他说我虽然是神所差来的，用水施洗呼召你们悔改，但是跟那位要来的相比，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的学生要做所有仆人所做的事情来服侍他们的老师。换句第一世纪的学生不是像我们今天啊，今天学生有时候还对老师无礼，那时候的学生他们所有仆人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要为老师做，只有一件事情，那是什么？就是替老师脱鞋子。就是说虽然他们服侍老师要像一个仆人服侍主人那样，但是即使是如此，有一件事情他们不会做的，就是不会替老师脱鞋子。这个只有仆人最卑下的人才做的事情啊。 但是约翰是说什么？我替他解鞋带也不配。约翰的谦卑，你看见他在这里，他说这位要来的他是何等的尊贵，我连做一个仆人解鞋带，替他解鞋带我都不配。我想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神，我们讲到神是爱，我们传福音，我们讲到基督为我们死，可是我们强调神的爱的同时，我们也要强调神的圣洁，神的尊贵。我们不要好像变成把神看成是平常，是今天他救赎我们，他跟我们有建立了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到底这是自尊自高自荣的神，我们这样的蒙恩的荣的，我们要能够像约翰一样真的感受到我为他解鞋带也不配，我们是不配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法利赛人自以为意，他觉得自己献上了十分之一，他说我不像那些人，他在神的面前祷告，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但是有一个税吏，他只能够低着头垂着胸到神的面前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可是主耶稣说，这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更有义，因为这个税吏他真的知道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神面前是何等的卑贱，何等的卑微。所以施洗约翰他介绍耶稣是那位先存的，同时他介绍耶稣是至尊的那一位，至高的独一的那一位真神。那么第三呢，施洗约翰怎么样来介绍耶稣呢？就是在第二十九节，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想今天如果我们听见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不会有太深的意义。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生活的背景，我们从来不晓得所谓神的羔羊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不是基督徒的话，我对于神的羔羊完全没有观念。但是我们知道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是神的百姓，神的选民，他们有摩西的律法，有旧约的圣经，他们知道整个在他们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这个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就是他们所依据的，他们整个生活和生命的准则是神所赐给他们的话语。所以当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时候，他们听，他们就知道神的羔羊，因为这有一个旧约的背景，在旧约的里面就提到关于神的羔羊。所以当我这样说，我相信一定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马上你就会想到旧约当中某一些关于神的羔羊哈。那么到底施洗约翰他这样介绍耶稣，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这样介绍的时候，他脑子里面他想的是什么呢？他是不是就是在想到旧约所提到的关于这些神的羔羊？是不是他心里面所想的是其中的哪一段圣经呢？是旧约圣经中的哪一段呢？哈，那么所以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就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提出了很多的可能性。那么这些可能性啊、等一等我会再做一个解释，我先把这些可能性告诉你们。那如果要全部列出来，大概有至少目前很多的解经学家是可以列出九种啊，列出九种。那但是可能有一些不是大家很熟悉的哈，我就不要多说，但是我举几个例子。我想第一个也许很多人就会想到，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这个他拿起刀来要杀他的儿子，神就说你千万不可以下手杀这个童子。然后他回过头一看，就看到一只羊夹在这个树丛的当中，于是他就把这只羊取来代替他的儿子献上为祭。所以当他的儿子跟他一起走向摩利亚山的时候，他们背着献祭的柴，拿着火，拿着刀，他儿子问他爸爸说，这个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他爸爸说，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已乐。那么神是真的就预备了一只小羊，就亚伯拉罕就以这只小羊，这只羊羔取代他的儿子献上给神。所以有人说，这只神的羊，神的羔羊，就是可能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一只小羊哈。我现在只是先把一些可能性给你们，等等我再解释哈。那么我想第二个大家很快马上想到的就是逾越节的羊羔。
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奴450年的时间，后来埃及人在埃及450年的时间，埃及人就压迫他们，他们就为埃及人做奴仆，于是他们的呼声，他们的痛苦，他们就向神呼求，他们的哀哭的声音就达到神的面前，神就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救赎出来。那么但是埃及法老王不允许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所以神就借着摩西的手行了10个神迹，其中最后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逾越节，在正月14日的傍晚，他们要杀一只羊羔，然后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凡是当天晚上，这个神的天使要在埃及全地巡行，凡是门框上有血的人家，他就会掠过去；没有的，他就进去击杀那一家的长子。所以当晚在埃及遍地就有哭嚎的声音，这个埃及人从下到法老王长子通通死了，但是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因着照着神的吩咐杀了这个羊羔，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他们就免于这个逾越节这一天天使的这个击杀，所以法老王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这个逾越节的羊羔，特别我们记得约翰在第19章，他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引用逾越节的羊羔，因为在出埃及记12章说，这个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能够折断啊。所以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逾越节的前一天，于是这些犹太人就要求比拉多要不要让这些人挂在十字架上过夜，所以罗马兵丁就去把这些人的脚要把它打断，但是到耶稣那里看见他已经断气，就没有打他，所以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这是逾越节的羊羔，这是第二个可能性。第三个可能性呢，我想大家很自然就想到这个赎罪祭，在立位记第4章第5章讲到赎罪祭跟赎愆祭啊。赎罪祭跟赎愆祭就是神借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凡是他们犯罪就要为自己的罪把公牛或者公羊或者羊羔带到神的面前来为自己的罪赎罪，祭司就要把这些牲畜杀了当做一个赎罪祭，帮他们献在祭坛上，使他们的罪能够得赦免。所以这个赎罪祭的羊羔哈。不过我刚刚说了，赎罪祭呢，也可以用公牛，也可以用公羊，而且事实上，大部分的时候赎罪祭都是用公牛或者公羊比较多，用羊羔的 case 比较少哈。那但是我想，也有人马上会想到。在旧约有一段圣经，在先知书里面讲到一个受苦的仆人，这个受苦的仆人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这是以赛亚书第53章哈，一个受苦的仆人，他好像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他要为我们的罪被压伤，他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那么这个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很比较熟悉的几段关于羊羔的经文，但是还有对犹太人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于羊羔的，就是在这个两约之间，犹太人就开始有一种启示文学。什么叫启示文学呢？像我们现在圣经里面的但以理书跟启示录都是叫做启示文学。启示文学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圣经的作者，他们神给他们看见异象跟异梦，在异象跟异梦之间，他们看到很多都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啊。譬如在启示录里面，我想我们读的时候就觉得很难明白，因为有很多象征性的东西。像但以理书，他看到有4个兽从海里面上来啊，第一个是像狮子啊，第二个是像豹，第三个 第二个是像熊，第三个是像豹，第四个是像鹰啊。所以这些就是用很多的象征性的东西，这种叫启示文学。但是在这个启示文学的里面，就有特别提到神的羔羊，这个羔羊是一个得胜者，他要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他会除去一切的邪恶，除尽一切的邪恶，除尽一切的作恶者。那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启示录，这就是启示录所讲论的一个被杀的羔羊，但是他是一个得胜者，他要在世界的末了审判的时候，他要除尽一切的邪恶，要除去一切的作恶者。那这也是可能施洗约翰在介绍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可能他是想到启示文学里面的羔羊哈。但是在这么多可能性里面，到底施洗约翰这样介绍耶稣，他是可能他是想到哪一个呢？我想啊，以刚刚我所讲的这些可能性来说，每一种都有它的有利的地方，也有它的缺乏的地方。所谓的缺乏，譬如我刚刚说这个赎罪祭，虽然赎罪祭是献上羊羔，可以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好像这是非常符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是耶稣自己成为那只赎罪祭的羊羔来献上，为我们献上，使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但是我刚刚也说，在旧约的赎罪祭真的最常用的是公牛跟公羊，用羊羔的不多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一种都有一个有利的地方，它是很强有力，可以支持，也有一个弱点。那么所以，但是我想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圣经为耶稣做见证，记不记得在那里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从这个研究这个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所以我想，特别是当约翰写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当使徒约翰记载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的时候，他很忠实地把施洗约翰介绍耶稣的话写下来。但是在那个时期，使徒约翰他们的了解可能就超过施洗约翰对他所做，他个人对他所做的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的了解。那么好像当时约翰福音曾经记载一件事情，有一个大祭司叫该亚法，那么这些犹太人他们对耶稣的仇恨越来越增加，这个大祭司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岂不知一个人为全国的人死，全国就可以得救。那圣经就约翰就加了一个注解，他说他当年是大祭司，所以说这样的话，可是他并不真明白他自己所说的啊。那么是神感动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施洗约翰这样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很可能他所想的，就包括圣经里面刚刚我们所提到这些可能性都有。换句话说，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虽然每一个可能性或者每一个羔羊的可能性比喻都不是那么完全，但是我们知道，上次我特别强调，整本圣经都是以基督这位要来的救主为中心，都是在讲论关于他，都是在把他要神借着他要赐给我们的恩典跟救赎把它启示出来哈。所以我想我们也不用说一定要严格的说哪一个才是哪一个不是，我想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些可能性可能都是当时约翰在写作的时候啊，施洗约翰他记载施洗约翰这样的一句话，都有可能性是讲论到关于这位神的羔羊啊。那么不过我想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不是说到底施洗约翰或者说约翰心里面是在想到哪一段旧约圣经，我想我们真的要强调的就是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是只有他才能够来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所以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只有他才能够带来这个赦罪的恩典。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但是这是一个真理，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 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罪的权势和死亡的这个阴影，但是这一位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接受这个死亡罪的刑罚，他自己去为我们受死，担当这个罪的刑罚，就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断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来成就接受这个罪的刑罚，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使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所以我想约翰他介绍说，他传一个悔改的道，但是他介绍耶稣带来一个更大的福音，就是我们如果真正悔改转向神，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赎的恩典，我们不能够救自己，但是神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他使我们从罪恶里面能够得拯救。所以这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另外第三个见证。那么第四方面的见证，我们刚刚读的第一章第三十三节，施洗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他做见证说，他看见圣灵降下来在耶稣的身上，因此耶稣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没有读到耶稣受洗的那一段记载，这个我们等到讲父神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会再详细的来看。不过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施洗约翰他为人施行悔改的洗礼，耶稣也到他那里去要求他给他施洗，那么施洗约翰最先是拒绝，但是后来他还是同意了，就为耶稣施洗。当他为耶稣施洗，耶稣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而且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里施洗约翰就是讲到，他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他来用水施洗的对他说，就是父神对他说，他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是满有圣灵，而且他要用圣灵给人施洗，这是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那至于什么是圣灵，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呢？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来解释，我想我也不多解释，因为等到六月七月我们要开一个大班的课，就是六七月我们除了基要真理受洗班、慕道班这三个班我们还是要照常开以外，其他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只开一班课。那那时候我们要开一个课叫做圣灵论和灵恩运动，那在那里我再来讲圣灵的洗到底是什么啊。不过简而言之，什么是圣灵的洗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后来就慢慢把关于耶稣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就向我们介绍出来。第三章尼哥底母来跟耶稣谈到，耶稣就对他说，你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耶稣他要用，他满有圣灵，他被圣灵充满，神赐给他圣灵是无可限量的，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所说的。他要来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他要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要使我们重生。所以到了第七章我们上次读的，耶稣在节期的末日就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就说，这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到了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我要往父那里去，我去我就要要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耶稣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换句话说，他就是要赐下圣灵，把圣灵浇灌下来。那圣灵要使我们重生，圣灵也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么但是详细的我们就等到六月七月我们讲圣灵论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的进一步解释。但是施洗约翰说，这位耶稣不仅仅是他为我们的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 而且他来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他要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从水和圣灵生就是重生，重生就是领受从神来的生命，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耶稣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但是不仅仅如此，而且他带给我们生命，他要把他自己的圣灵赐下，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使我们 得重生，使我们得生命，而且要与永远与我们同住，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施洗约翰当他介绍耶稣的时候，是带来一个更大的恩典跟祝福哈。好，那么但是呢，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也都讲到一点，我想因为时间关系，你们回家再看，但是我就把它很快的说过去。那就是施洗约翰说，耶稣他要扬尽他的场，要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把麦子收在仓里面。这是讲什么？这是讲到末日的审判。换句话说，施洗约翰他介绍耶稣，他也提到耶稣就是在末后，在末日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耶稣是那位审判者，他是神所设立的审判者。所以施洗约翰警告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说，你们如果不悔改，你们不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个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随时就要把你们砍下来。然后他说，耶稣他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他说他要扬尽他的场，要把麦子收在仓里面，可是要把糠皮用不灭的火把它烧尽。这都是讲到末日神要施行审判，但是谁是神所设立的审判者呢？就是这位耶稣，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啊。所以最后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4节，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当然我们中文是写这是神的儿子，那么但是根据整个希腊原文的记载，这里可能最好的翻译应该是说，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所拣选的那位， The chosen one。那么神所拣选的那位是哪一位呢？这就回到以赛亚书第42章，42章第1节说，看哪，我所拣选，我所喜悦的。你们回家再把42章第1节以后的那一段圣经看一下，你就知道在那里提到神所拣选的那一位神要把圣灵赐给他。以赛亚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他要以公理治理万邦，公义治理万邦。所以这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当然我们翻成这就是神的儿子并没有错，因为神所拣选的那一位要来担当我们的罪，要来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要来做我们的君王的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好，所以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我想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可以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应当像他一样，这样的来介绍这位耶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不仅仅是告诉别人说啊，信耶稣可以得平安，可以得喜乐，我们真的是要带领人来认识耶稣是谁，并且因着这样的认识愿意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差你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但是你也借着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预备了当时许多犹太百姓的心，使得他们愿意接待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虽然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反不接待他，但是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今天 也愿意接待你做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也恳求主，你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像施洗约翰这样的一个见证人，把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向我们周围还不认识你的人去传扬，我们也能够效法施洗约翰一样的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带领人来认识耶稣是谁，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主啊，求你让我们整个人生也是这样的来遵从你，这样的以你为中心。不管我们或在 Boston 或者将要离开 Boston， 不管我们走到天涯海角，我们实在带着这样一个使命，我们是要传扬这位为我们舍身流血救赎我们的基督，我们是要带领人来认识他。我们认识他是为了要爱他，要顺服他，是要来敬拜他，让他得到最高的荣耀，也就是让我们的神能够得到荣耀。求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爱主的心，我们求主你也帮助我们继续来认识你。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